台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减肥吗？你这样会不会吃太多啊？
哎呦，我自己做的菜清爽不油腻，吃不胖的啦。哎，你们是不是要去买饮料？帮我买一杯真奶，我要大杯的哦。
这样真的对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今天的主题相信是许多人都关心的。我们最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有些报道说抗氧化剂可以减肥，其实不只是最近的新闻，一直以来关于减肥的各种方法都常常占据媒体的版面，以及所有的商业广告当中都强调减肥这件事情。今天节目中就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李宽荣教授。听说教授在学校教脂肪的代谢已经教了十几年以上了，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会不会一般人所讲的减肥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上面？
各位听众大家好，对大部分的听众来讲，减肥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譬如说男生里面大概有将近四成人他们的体重是稍微过重，女生大概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体重稍微过重，大家都觉得减肥是越减越好。那我习惯上我在上课的时候啊，因为减肥这个字眼对国人来讲现在这个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字眼，所以如果说减肥的话，我习惯上在课堂上我是跟学生讲说这个是减重，用这个减重来称呼。人类体质啊变异性很大，都有个体差异，所以一般的减肥的方法对某甲适用，对乙可能就不适用。那坊间上面大部分的减肥，我以我对生物化学新陈代谢的了解啊，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呢，我就很不客气的，或者是使大家会失望，就是说你们所认知的减肥应该都是失败的，成功的几率不大。
哦，这个是一个对于大家冲击可能很大的，就是减肥不会成功，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说市面上大部分的减肥方法是不会成功的？
好，大部分的减肥都强调那个食物上面少吃食物，然后呢，大家呢达到一个自己觉得稍微满意的体重以后呢，大家就觉得他减肥成功了，所以又开始很放心的又开始吃起来了。可是你一定注意到，你减肥成功以后又开始放心的吃起来以后，没有多久你发现你的体重又达到你原来的差不多跟原来一样的标准，所以呢这样子的周而复始周期性的，你的减重的体重大概是不会说真正的永远达到你需要的目标，所以呢表示说你们减重的方法是不太对的。
哦，所以您刚刚说大部分的方法是绝食或者是少吃东西，这种减肥方法很容易就复胖，对不对？
是的，减肥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减肥不是不吃，这个绝食呢跟不吃呢，除非你一辈子绝食或者是一辈子不吃，不然呢你下一次吃回来的时候大概几餐或者是几天之内呢，你的体重呢又回来了。所以真正的正确的观念要减重呢，应该是控制你食物的种类跟你食物的量，这是一种长期的准备工作，也是长期的抗战，不是短期间内一两个月以内就可以达到的。所以一般我认为要减肥大概是至少以半年一个单位来做标准，以半年或一年，然后看看你体重实际减了多少，缓慢的减，这个才是真正的减重。
那完整的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节目后面还会跟听众朋友们来揭晓，不过是不是可以请教授先从原理上来讲，第一个观念有些人认为我要吃很多很油的东西才会胖，这样说是真的吗？
脂肪绝对是身体肥胖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脂肪的，是糖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电视机前面吃很多的零嘴或甜食，他们一样会变胖。我们的糖分啊，多余的糖分或是多余的淀粉质到了身体里面呢，到最后它的产物呢，就是只有两种，一个是肝糖，另外一种是脂肪，所以糖类也会变成脂肪。所以你吃多少糖，剩下的到最后都是变成脂肪。所以如果真的要减重，除了脂肪以外，糖类呢也要真的减少，只要到能够维持身体工作或运动的能量所需要就够了。
是，可是我们因为有些人有了这个观念，认为糖类也会变成脂肪，结果就衍生出另外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变成很极端的说所有淀粉我都不吃了，这是不是也不对？
事实上啊，人类啊是脂肪、淀粉、蛋白质都是需要的，只是说其中的三者之间的比例啊，在你食物中的比例啊，应该要去调哈。那以前在二三十年前，当食物普遍贫乏的时候，我们的老一辈都会在食物里面，譬如说拌猪油啦，猪油拌饭啦，那当然就很多的脂肪，那是提供能量。可是现在呢，因为大家都过重了，所以呢，这个脂肪的含量呢，应该跟以前比起来，要是二三十年前那种摄食习惯的一半就够了。把那不够的一半呢，用糖类少量的淀粉质或者是蛋白质来取代。
所以老师您的意见就是说，不是说糖类淀粉完全不吃，也不是说脂肪完全不吃，而是比例的调整是吗？
对，一定是要调整比例，三个都不吃啊，或者是三个当中只吃两种或是一种，那么极端的话呢，你一定身体也会出毛病的。所以呢，最重要是三者的比例要适当的调适一下。
那以现在大家的饮食习惯来说，比较需要调低的是哪几类呢？
是这样子的，如果以我们二三十年前的饮食习惯，我先跟各位听众分析一下，我们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身体的摄食的里面呢，脂肪大概占40-50%，淀粉质的摄取大概是30-40%，那对于蛋白质大概是只有10%。那主要的原因是以前猪油便宜，所以大家都会猪油拌饭。那以前的肉类比较少，肉是一个吃瘦肉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享受，所以到时候蛋白质的含量就相对的少。所以如果以这个脂肪40-50%，糖类30-40%，蛋白质10-20%的这种比例来讲的话呢，把它当作100%，我建议现在要减重的朋友们，你可以把脂肪减半，变成大概你食物的20%，然后呢，糖类呢也稍微减一点，大概是20-25%。那剩下的不够的部分，譬如说你再用蛋白质补充35-40%，这样子你合起来20+20+40，大概就是80%的以前的热含量。所以这样子慢慢下来，你的热含量逐渐的减少，而且你是用蛋白质来取代以前的脂肪跟糖类，这样子你的体重会慢慢的减少。
这边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总热量要减少，一个是我以蛋白质作为我比较高的热量来源的比例。总热量减少可以减重，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可是为什么蛋白质的比例调高也有减重的效果呢？
我必须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均衡的饮食，包括脂肪还有淀粉还有蛋白质。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报告的就是，大家都忽略了这个蛋白质对于减重的重要性，大家只看到糖类跟脂肪对于体重过胖的威胁，但是没有人讲到想到或者是提到蛋白质。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过量的蛋白质它最后就是用尿素的形式排出去，还有少部分的蛋白质它会因为你糖类的不够，蛋白质会分解，到最后还是会变成我们的葡萄糖去。所以呢，你吃脂肪100%会储存在身体里面去，你吃糖类多余的也变成脂肪，唯一只有一个蛋白质，多余的蛋白质最后就是以尿素的形式排出去。所以如果你要减重，最好的一个方法，除了说脂肪跟淀粉的摄取尽量减少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稍微增加一点蛋白质的摄取，因为过量的蛋白质最后大概就是以尿素的形式排出去，而不会寄存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真的是教授为我们希望减重的朋友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而且有效的方法，就是我调整我食物热量来源的比例。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请教授为我们听众朋友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最后我们还会把正确的观念用一个比较完善的方式再整理一遍。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奶油不要涂这么多啦。
这不是奶油，是纯植物油，放心啦。
这样真的对吗？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也是脂肪代谢相关领域的专家李宽荣教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减肥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先请教教授，就是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来谈，刚刚我们提到脂肪、淀粉、蛋白质三者的比例我们要做调整，而且是长期的做才可能会减重，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第一个要减少的就是脂肪的摄取呢？
这个脂肪啊，在一个世纪以前哈，是上帝啊送给人类啊辛苦工作的人类的一个天赐的礼物，让你有足够的能量。可是呢，到了现在大家哈，运动量跟工作量都减少的时候呢，脂肪变成一个累赘。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形态呢，使得我们的身体的重量跟上个世纪比起来是增加很多。那脂肪在身体里面，只要你吃进去任何一滴的脂肪，它是在小肠就全部吸收了，它绝对不会跑出去体外的。譬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拉肚子腹泻的人，泻得很严重，它的脂肪呢还是全部吸收。所以呢，拉肚子的人要补充电解质跟水分，而不是补充脂肪，脂肪是在小肠就全部吸收回来了。
那有些人会想说，哦，那我吃脂肪，比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吃猪油好像我会增肥，那我就改吃植物油来取代，是不是会比较好呢？
哦，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在2005年以前啊，也就是说在8年前，我们都认为动物油是很不好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认为说啊，动物油不好，我们改吃植物油。可是呢，这个植物油里面有一部分呢变成比较固态的固体的植物油以后呢，他们对身体的伤害啊跟造成的健康上面的威胁、啊、还更大。这个在2005年以后啊，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很多的生化教授开始了解到，我们的固体的植物油里面，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要经过一个氢化反应，这个氢化反应是很多天然的脂肪酸变成反式脂肪酸，反就是相反的反，所以呢，天然的脂肪酸叫做顺式脂肪酸，顺就是顺利的顺，经过氢化合成反应以后，有一部分的脂肪酸变成反式脂肪酸。可是呢，反式脂肪酸是人类没有碰过的脂肪酸，所以呢，人类的酵素分解脂肪的酵素完全认不得这个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反式脂肪酸在小肠吸收回来以后呢，它就永久积存在你的血管壁或者肝脏，所以我把反式脂肪酸叫做万年脂肪酸，它是永远排不出去的，也没有办法被代谢掉的。相反的，动物的跟植物的顺式脂肪酸呢，因为我们的酵素能够辨识这些脂肪酸，所以它反而能够被代谢掉。那2005年以后呢，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加拿大的卫生局在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吃反式脂肪酸它所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威胁的风险因子是吃动物性脂肪的10倍，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反式脂肪酸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我们身体的酵素所辨识，因此它是积存在血管壁跟肝脏的。
是的，所以听众朋友们要选择植物油取代动物油的话，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里面不能含有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到处只要是比较固态的固体的它到处都有的。那现在我记得国内的规定是这样子，反式脂肪酸我们的标示饼干的标示上面都写上是零，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是用到固体的食物，它上面呢一定就有固体的植物油，一定会有反式脂肪酸，它的含量怎么可能是零，0%？那不可能的。因此呢，它上面写反式脂肪酸含量零，这个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它只是表示它量比较少的意思，但是它还是存在的。
哦，所以总体来讲零食要少吃了。
喂，你不是说怕胖，怎么还吃炸鸡排啊？
我有配这一款最有效的绿茶，把吃下去的油切切切切掉不就 OK 了吗？
那我们再来谈到下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说，那我吃油这么多，身体吸收了，可能我就会增胖，我就喝点油切绿茶吧，然后把这些油切掉，真的可以吗？
哦，我记得这个广告已经被卫生署好像处罚过了。这个油在你身体里面啊，除非你有运动，或者是工作量很大，要用很多的体力，不然那个油在各位的体内里面啊， 大概就是万年猪油了，那个是跑不掉的。你用什么绿茶啦，或是什么茶，或是什么去弄，从生化的观点上，我还没有见过说一个这个切什么油的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减肥，这个没有理论基础。
那运动的效果呢？您刚刚说到大量的运动把热量消耗掉是可以消耗掉这些脂肪，但是是不是说我少量的运动其实效果也不大？
事实上那个运动因为这个是一个持久性的一个减肥是持久性的问题跟过程所以大量运动大概也不太适合，太轻微的运动呢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一般来讲，我跟很多新陈代谢科医生讨论的结果我们发现说，你要做你体力范围内适当的运动，譬如说20岁的年轻人他运动量跟他运动的程度跟一个60岁70岁的人的运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心血管疾病跟没有心血管疾病他们运动量也是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在你适合你运动量的范围内做运动，不要过量，但是也不要说运动量不足，过量的话可能会引起你心脏上面临时的血液循环的问题，你运动量不足又达不到这个目的。那最简单的来说，我是觉得像我自己，我就是建议那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是心血管疾病比较高的族群，建议他们就是说稍微做一点适度的慢跑，除非你70-80岁，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可以做慢走。一般对于30岁40岁想要减肥减重的朋友们，我建议就是说你采取某一种运动，那一种运动量让你觉得有一点喘气了，有一点流汗的那一种才有用。所以譬如说以一个20岁的人在讲，你慢走走个1公里2公里，我觉得那个对你减重的效果不大，但是可能对于一个50-60岁70岁的老人家，他如果慢走个1公里，可能他就有达到某种减重的效果。所以呢，配合减重的运动量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整个的过程就是说你稍微能够喘一点气，稍微有一点觉得会脸红，会稍微流一点汗，那个才叫做真正的用运动来减重。不流汗，不脸红，不喘气，那种运动的效果是比较少的。
听众朋友们，我们似是而非节目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要为您带来福音了，绝对不是您常常听到的那种广告给您什么短期的减肥药，而是一个长期的正确的控制体重的观念。是不是可以请教授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整合一下？
好，各位听众，减肥不是短期的，是长期抗战。我建议大家有三个方式可以来达到长期减重的目的。第一个，尽量少摄取高脂肪还有高糖分的食物。第二个，要多做身体能够承担的运动。第三个，不要吃全饱，从9分饱变成8分饱的食量来达到减重的效果。
可是减重失败常常是因为饥饿难耐，饿得受不了，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很好，这个我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你如果饭量吃得少，你一定会是很饿，一旦饿的时候呢，你饥不择食，随便所抓到什么东西你就随便就吃，就反而呢吃的比原来的还更多。那我是这样子的，我建议在你饥饿难耐的时候呢，多吃一点蛋白质的食物来取代甜食，例如一颗蛋的蛋白，它就可以让你有饱足感。
可是会不会有人担心说，那我这时候万一吃过量的是蛋白质，蛋白质太多怎么办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生物化学上面我们知道，过量的蛋白质呢，它会以尿素的形式呢排出体外，所以蛋白质是不会储存在身体里面的。对于糖尿病和肾脏病的病友呢，我觉得他们的减重要由专科医生来指示，不能听信一般的坊间的或者是报章杂志上的报道来自己做减重的运动。
所以再整理一下，就是教授您提到说可以用调高蛋白质的比例来减重，其实是蛮适用于一般人的，但是对于糖尿病或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就要专科医师来特别指示，是吗？
是的。但是我们所谓的稍微调高蛋白质的比例是里面话中有话，我说的稍微调高不是说你把所有的淀粉质都不吃了，你只能专程吃蛋类或是专吃瘦肉的蛋白质。我说的是稍微调高，是说你在你现行的生活习惯下，你把淀粉质减少，稍微用蛋白质的量来补充一下，因为蛋白质会有饱足感，而且不会积存在体内。
是，然后总热量也降低一些。
对，而不是不吃或者是剧烈运动。 或者是采取很偏激极端的用什么减重的药物，这个都不行的。减重的药物基本上来讲就是利尿剂或者是类似促进新陈代谢的，这个长期以来都会反而损害你的健康。
听了脂肪代谢专家李宽荣教授的分享，真的让我们感觉到用对方法长期的减重可能比坊间任何的减肥药物都更有效。想听见更多在科学上似是而非的观念吗？想知道对于这些观念专家学者会给我们哪些中肯的建议和见解吗？欢迎收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6:30似是而非节目，期待这个新的科学节目可以为您带来更多观念上的启发。我是李志昂，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